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书记一句说话泄露底蕴，文联高官死亡透露出秘密，各国严防中共的疫情影响，中共怒火，乌克兰反击，海马斯火箭车扮成圣诞雪橇，美中太空战开打， NASA 处长发出警告，欧洲气候异常，阿尔卑斯山无雪可滑。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生与死面前，有人在挣扎，有人在等待命运的安排，亦有人直接放弃。上海某市三甲医院的一位急症医生，在2022年的最后一日写了咁沉重的句子。医生在文中所记录的一切，被转发者形容为医学史上的至暗时刻。而中国大陆这一轮的疫情，由于出现大量白肺和心肌炎患者，中国民间更是创出了白肺心肌一词，鞭挞当局无效的三年清零。这一波疫情究竟导致几多人丧生，目前仍然是一个谜。官方数据显示，去年12月7号松绑以来，因新冠病亡的人数不足10人。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日前主持北京疫情防控会议中，提到要进一步降低老年患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一句说话就泄露了底蕴，再度引发外界对当局隐瞒数据的质疑。法广报道指出，尹力已经间接透露了北京新一波疫情导致的老年患者死亡率并不低，并同官方公布的低到几乎没有的数据明显矛盾。除了民间，大量中共体制内的高官以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名人，绝大部分是中共党员或者是中共的长期追随者，亦大量离世。官媒在1月2号报道，87岁的中共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高瞻祥亦于上个月9号病逝。咁本来是众多高干中的一个，但是网上却透露出一个信息，引人关注。这位文联官员被爆了，他这么多年来身上的器官都换了很多，他甚至自己都戏称身上的零件都不是自己的。有网友指出，又走一位，这位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多少人被害呢？有人评论说，一个文联官员就可以换到身上的器官都不是自己的，这样千千万万比他地位更高、权更重、背景更深厚的中共高官、军界大佬们呢？他们身上有多少无辜者的器官呢？早几年，中共内部自己反叛的人已经曝光，已经死掉的前党魁江泽民，他的仔江绵恒因肾癌晚期，在上海瑞金医院住院做手术。爆料人郭文贵仲说，江绵恒的癌症手术被列入国家最高机密，是因为江绵恒换肾杀了五个人，其中有两次换了之后器官不匹配，有严重排斥反应，就是说江绵恒起码做过五次肾移植手术。当时的上海政法委书记、江泽民的儿外甥吴志明是为江绵恒换肾杀人的参与者。有人说，中共高官个个九十几百岁以上，不知杀了几多人换器官和经常换青壮新鲜血液。目前因疫情，大量为中共卖命的老官员甚至年轻的都正在大量死亡，他们看似令人遗憾的生命消逝的背后，又牵扯了几多善良人的生命和掩藏了几多的罪恶呢？他们的死亡是不是偶然的呢？另据报道，六四天安门镇压的主力部队的政委宋清卫上个月27号亦死亡，他在住院期间坚持服用美国辉瑞出产的帕克斯洛维德 Paxlovid， 却胃部大量出血身亡。帕克斯洛维德被称为治疗新冠的特效口服药，为什么宋清卫服用却不见效，变成了追魂药呢？而在近三年的疫情期间，亦已经有大量中共警察死亡，包括在一线的年轻警察。云南公安局一名年仅39岁的派出所长在今年的跨年夜逝世，但官方没有公布具体原因，自称肇通市永善县公安局茂林派出所长刘开， 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世。据介绍，刘开是中共优秀党员。去年1月18号，官媒新华社曾经报道，2020年全国共有315名警察、165名辅警因防控疫情而死亡，而大多数原因仅表明过劳病逝，而且这些警察年龄都不大。外界普遍认为，官方所说的过劳病逝应该是与疫情有关，但当局刻意隐瞒疫情。病毒专家林晓旭认为，中共自己本身是一个毒王，中国人民包括体制内高官、专家、学者、名人、中共党员和中共的长期追随者，都已经面临要不要中共的抉择。对于各国的严防，中共怒火，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指责说，某些国家只针对中国游客实施了入境限制，缺乏科学根据，令人无法接受，还警告中方可能实施反制措施。但看来各国却不理会，法国总理博恩 Elizabeth Bourne 3号表示，尽管中国抗议，但为了保护法国人民，法国政府仍然会继续要求入境的中国旅客作病毒检测，他们是尊重世卫组织 WHO 的规定，同时这样要求，而且会持续这样做。据盘点，美国从1月5号起就会对中国出发的旅客要求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过去90日内已康复的证明，加拿大、澳洲、以色列紧随其后出台类似的规定。而在欧洲方面，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亦先后宣布类似措施。西班牙马德里大区更重新启动各大养老院的防疫协议，重组护理方舱医院，紧急加400个床位，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感染激增带来的预警情况。西班牙对中国入境公布了决议规定，如果有违规，最高可以处以60万欧元的罚款。亚洲方面，日本、南韩、台湾都已经设入境规定。北非国家摩洛哥从1月3号起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无论什么国籍，成为全球首例。马来西亚政府表示，该国将对所有从中国抵达的航班的废水样本进行病毒检测。而马来西亚卫生部在2号表示，在中国流行的新型变异株和亚变异株已经在大马出现。马来西亚卫生部长扎丽哈未讲明在大马发现的是哪些病毒株，只是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信息。乌克兰军人在圣诞节期间将海马斯 M142 HIMARS 多管火箭车加装了圣诞灯饰，扮成圣诞雪橇，士兵则自己戴起圣诞帽，要为俄军送礼。据说俄军在这一排对乌克兰的攻击称为给乌克兰送礼，显然乌克兰礼尚往来，用海马斯火箭来回礼。防卫网志 Defense Blog 报道，俄罗斯占领区的顿内茨克在昨日发生一宗弹药库爆炸事件，造成几十名俄军士兵身亡，俄方承认是66人，但乌克兰方面报道却认为超过400人。据说就是这辆改装成圣诞老人雪橇的海马斯所获得的战果。乌克兰在去年7月起从美国陆续接收了10套多管火箭系统，包括 M270 和 M142，其中弹药数量较少，但机动力更强的 M142 海马斯战果最显著，是乌克兰在8月底创下哈尔科夫大捷的战略武器。乌军利用海马斯的精准射击和高度机动化，快速地摧毁俄罗斯弹药库和指挥中心，甚至破坏赤克大桥，令俄军前线军力大为削弱，打乱了俄军的作战部署。乌军就趁着俄军调动部队的脆弱时机，对哈尔科夫发起闪电战，一举收复了伊久姆、莱曼等重镇。自此，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全境都没有俄军的据点。与此同时，俄罗斯的飞弹伊朗沙希德无人机 在跨年夜到元旦期间，向乌克兰全境持续投下漫天的弹雨，几乎市内发生八次爆炸，造成最少两人身亡，28人受伤。中共向世界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明显，甚至伸延到太空。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署长尼尔森 Bill Nelson 警告，美国和中共在太空和登陆月球方面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恐怕在未来两年决定哪一方会占据上风。如果中共抢先登陆月球的话，可能会试图控制月球表面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届时月球可能沦为中共的地盘。尼尔森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我们正处于太空竞赛之中，最好小心中共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出现在月球的某个地方。他警告，如果中共在未来两年比美国先登上月球，就将试图独霸月球资源最丰富的据点，甚至宣称月球是自己的领土。中共可能会说，离远啲，呢度是我们的地盘。尼尔森举例，如果各位怀疑这一点，且睇下中共喺南沙群岛做咗乜嘢，共军喺南海嘅军事扩张就证明咗呢一点。佢哋近日被发现喺该地设置咗新嘅军事设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 ，NASA 去年11月16日成功执行阿提米斯一号 Artemis One 任务，由 SLS 火箭搭载猎户座 Orion 太空船展开无人绕月飞行。是美国正式重返月球计划的首部曲。NASA 仲预计最快在2024年执行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届时将为历史性的载人绕月飞行。而中共最近完成了它新的天宫太空站建设，并执行四次载人发射任务，并且有12名太空人访问过该太空站。北京当局更计划在未来10年发射2至3次的载人运载火箭，以跟进展开载人绕月飞行，甚至让太空人登陆月球。美国军方认为，中共的太空发展可能威胁美国的太空卫星系统。五角大楼在最近提供国会的国防报告中特别提及这一点，指出中共已经具备在月球登陆的能力，仲能够发射卫星在地球与月球之间建立通讯中继站。前 NASA 太空人维尔茨 Terry Virts 亦表示，如果中共有能力在月球建立基础设施，就可以在月球进行一些恶性行为，例如干扰通讯。美方的提前警告可能得到了中共的痛处。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急忙反弹，说美国的言论不负责任，歪曲了中共正常的太空发展。欧洲近期气候异常，一向在元旦前后白雪耀眼的阿尔卑斯山脉，近日仍然是被翠绿的颜色覆盖住，令很多滑雪爱好者头痛不已。美联社报道，由于降雪量稀少，包括奥地利、瑞士以及德国南部等阿尔卑斯山脉，最近仍然可以看到大片的草地、岩石以及泥地。而从法国到波兰，甚至很多平地民众仍然穿着短袖衫。气象显示，波兰甚至最近几日最高温度仲超过摄氏10度，同美国去年底迎来的极寒暴风雪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瑞士气象局表示，近年已经创下了历史气温新高的纪录，接近法国边境的一个气象站甚至记录到摄氏 18.1 度。该局的预报员哈迪曼表示，未来一个礼拜都持续相对较高的温度，虽然海拔超过2000公尺的地方已经开始落雪，但较低处仍然需要耐心等待。而即将在下个礼拜举行世界杯锦标赛的瑞士阿德尔博登滑雪场 Adel Boden 亦十分担忧这个情况。往年通常能够吸引多达25000名观众，并吸引不少业余滑雪爱好人士，但今年比赛需要依赖100%的人造雪铺设赛道，对游客的吸引力亦在下滑。数据显示，去年是瑞士和法国最热的一年， 法国阿尔卑斯山区在海拔2200公尺以上的山区降雪量正常，但阿尔卑斯山北部和法国西面边境的比里牛斯山脉低海拔处则缺乏降雪，而在瑞士和意大利边境地区则落起大雪。比利时气候专家蒂埃里表示，将北极圈冷空气带往美国的同一个喷射气流亦正在将亚热带地区的暖空气吹向欧洲。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